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丁未年正月开始到四月结束不满一年。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天福十二年丁未，公元947年春季正月丁亥朔日，百官在城北摇拜辞别禁主，然后换上素服纱帽迎接契丹主，跪伏在路边请罪。契丹主头戴貂帽，身穿貂裘，内披铠甲，停马在高处，命令百官起身改换衣服，安抚慰问他们。左卫上将军安书谦独自出列，用胡语说话。契丹主说：你是那个安梅字吗？你以前镇守行州，已多次上表表示诚心，我没有忘记。安书谦跪拜道谢，欢呼跳跃着退下。禁主和太后以下人员在封丘门外迎接，契丹主推辞不见。契丹主进入城门，百姓都惊慌呼喊着逃跑。契丹主登上城楼，派翻译告诉他们说：我也是人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会让你们休养生息。我无心南下，是汉兵引我到这里来的。到了明德门，下马跪拜后进入宫中，任命他的枢密副使刘密代理开封尹事务。傍晚，契丹主又出城驻扎在赤冈。戊子日，逮捕郑州防御使杨承勋到大梁，责备他杀害父亲背叛契丹，命令左右把他割成小块吃掉。不久，任命他的弟弟右羽林将军杨承信为平卢节度使，把他父亲原有的军队全部交给他。高勋向契丹主控诉张彦泽杀害他的家人，契丹主也恼怒张彦泽在京城掠夺，连同副座一起所拿，将张彦泽的罪行向百官公布，问应该处死吗？都说应该处死。百姓也投递诉状，争相陈述张彦泽的罪行。己丑日，在北市斩杀张彦泽、柱儿，并命令高勋监刑。张彦泽以前杀害的士大夫的子孙都穿着丧服，拿着丧杖，嚎哭跟随，边走边骂，用杖击打他。高勋命令砍断手腕，取出锁链，剖开他的心，祭奠死者。市民争相打破他的脑袋，取脑髓，割下他的肉来吃。契丹人把景延广送回他的国家，更寅日，夜宿陈桥，夜里景延广趁看守稍有懈怠，掐喉而死。辛卯日，契丹封禁主为副邑侯，安置在黄龙府。黄龙府就是慕容氏的合龙城。契丹主派人对李太后说：听说众贵不听从母亲的话，才到这种地步，你可以自行方便，不必和他一起走。太后说：众贵侍奉我很谨慎，他失误的是违背先君的意愿，断绝了两国的和好。如今有幸蒙受大恩，保全性命和家族，母亲不跟随儿子要到哪里去？癸巳日，契丹把禁主和他的家人迁到封禅寺，派大同节度使兼侍中河内人崔廷勋率兵看守。契丹主多次派使者慰问，禁主每次听说使者到来，全家都忧虑恐惧。当时雨雪连续下了几十天，外面没有供应，上下挨饿受冻。太后派人对四僧说：我从前曾在这里供养过数万僧众，如今难道没有一个人记得我吗？僧人以胡虏心意难测，不敢现实为由推辞。禁主暗中向看守求情，才逐渐得到食物。当天，契丹主从赤冈带兵进入宫中，都城的各门以及宫禁的门都用契丹人守卫，昼夜不放下武器。在门上肢解狗，用杆子悬挂羊皮，在庭院中作为宴胜之术。契丹主对晋朝群臣说：从今以后不修整兵器，不购买战马，减轻赋税和徭役，天下太平了。废除东京，降开封府为汴州，府尹改任防御使。乙未日，契丹主改穿中原衣冠，百官起居礼仪都依照旧制。赵延寿、张立共同推荐李松的才能。适逢威胜节度使冯道从邓州入朝，契丹主一向听说两人的名声，都礼遇尊重他们。不久，任命李松为太子太师，充任枢密使，冯道守太傅，在枢密院听候差遣，以备顾问。契丹主分派使者用诏书赐给晋朝的藩镇，晋朝的藩镇争相上表称臣，被召见的无不奔驰而来。只有张毅节度使史匡威占据荆州，不接受命令。史匡威是史建堂的儿子。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斩杀契丹使者，率领秦、成、接三州投降后蜀。当初 杜仲威已经率禁军投降契丹，契丹主全部收缴了他们的铠甲兵器数百万，存住在衡州，驱赶数万匹马回国，派杜仲威率领他的部众跟随自己南下。到了黄河边，契丹主因为禁兵众多，担心他们生变，想全部用胡骑驱赶他们投入黄河。有人进谏说，禁兵在其他地方还很多，他们听说投降的人都被处死，一定都会抗拒命令，成为祸患，不如暂且安抚他们，慢慢考虑对策。契丹主于是派杜仲威率领部众驻扎陈桥。正逢连续下雪，官府没有供给，士兵受冻挨饿，都怨恨杜仲威，聚在一起哭泣。杜仲威每次外出，路上的人都骂他。契丹主还想诛杀禁兵。赵延寿对契丹主说，皇帝亲自冒着箭矢飞石攻取晋国，是想自己拥有他，还是替别人夺取他？契丹主变了脸色说，朕倾全国之力南征，五年不解甲，仅仅才能得到，难道是替别人吗？赵延寿说，晋国南面有唐，西面有蜀，常是仇敌，皇帝也知道吗？契丹主说，知道。赵延寿说，晋国东从夷，密西到秦凤，绵延数千里，边境与吴蜀相接，常驻兵防守，南方暑热潮湿，上国的人不能居住，将来陛下车驾北归，以晋国如此之大，没有兵防守，一定会一起乘虚入侵，这样难道不是替别人夺取了吗？契丹主说，我不知道。那怎么办呢？赵延寿说，陈桥的降卒可以分派去戍守南边，那么吴蜀就不能成为祸患了。契丹主说，我从前在上党失于决断，把唐兵全部交给了晋，结果他们反而成为仇敌，向北与我作战，辛苦多年，仅仅能够战胜，如今幸好落入我手中，不趁这时全部除掉，怎能再留下成为后患呢？赵延寿说，从前把晋兵留在河南，不扣留他们的妻子儿女，所以才有这个忧虑，如今如果把他们家小全部迁到横定朔之间，每年分番让他们戍守南边，还担心他们生变吗？这是上策。契丹主高兴地说，好，就由大王来处置。因此陈桥的士兵才得以免死，被分派遣返到营中。契丹主杀死右金吾卫大将军李彦深、宦官秦继明，因为他们是替后唐陆王杀害东丹王的缘故，把他们的家族财产赐给东丹王的儿子永康王物语。物语一只眼睛失明，为人雄健，好施舍。癸卯日，晋主与李太后、安太妃、冯后及弟弟刘瑞、儿子刘延续、刘延宝都向北迁徙，后宫左右随从一百多人。契丹派300骑兵护送，又派晋中书令赵莹、枢密使冯玉、马军都指挥使李彦涛与他们同行。晋主在路上供应接续不上，有时与太后都断绝食物，旧臣没有敢觐见拜谒的，只有慈州刺史李谷在路上迎拜谒见，相对流泪。李谷说，臣无状，辜负了陛下，于是倾尽家财献上。晋主到中渡桥，看见杜仲威的营寨，叹息说，天啊，我家有什么过错被这个贼人破灭，痛哭而去。癸丑日，蜀主任命左牵牛卫上将军李继勋为秦州宣慰使，契丹主任命前燕京留守刘熙为西京留守，永康王物玉的弟弟刘圭为义城节度使，族人郎武为镇宁节度使，物玉的姐夫潘玉辇为恒海节度使，赵延寿的儿子赵匡暂为护国节度使，汉江张彦超为雄武节度使，史权为张毅节度使，客省副使刘彦森为中武节度使，前护国节度使侯毅为凤翔节度使，全知凤翔府事焦继勋为保大节度使。刘熙是涿州人。不久何崇建归附后蜀，史匡威不接受替代，契丹的势头逐渐受阻。晋昌节度使赵在礼入朝，他留在长安的副将作乱，节度副使建州人李肃讨伐诛杀他们，军府得以安定。晋主与契丹断绝关系时，匡国节度使刘继勋任宣徽北院使，参与了谋划。契丹主进入汴州，刘继勋入朝，契丹主责备他。当时冯道在殿上，刘继勋急忙指着冯道说，冯道是首相，和景延广实际策划了此事，臣地位低微，怎敢发言？契丹主说，这老头不是多事的人，不要乱牵连。 命令所拿刘继勋准备送到黄龙府。赵在礼到洛阳，对人说，契丹主曾说庄宗的祸乱是我导致的，我此行实在可忧。契丹主派契丹将领树札、西王拽刺、渤海将高摩汉戍守洛阳，赵在礼入夜在亭下跪拜，拽刺等都具作接受。乙卯日，赵在礼到郑州，听说刘继勋被所拿，大惊，夜间在马厩间上吊自杀。契丹主听说赵在礼死了，就释放刘继勋，刘继勋忧愤而死。刘熙在契丹时曾担任枢密使、同平章事，到洛阳责骂西王说，赵在礼是汉家大臣，你不过是北方一个酋长，怎能如此怠慢他，站在亭下错辱他，因此洛阳人稍得安定。契丹主广泛接受四方贡献，大肆饮酒作乐，常对近臣说，中原的事我都知道，我国的事你们不知道。赵延寿请求供给上国军队粮饷，契丹主说，我国没有这种方法。于是放胡骑四处出动，以牧马为名，分批轮番掠夺，称为打草谷。壮丁死于刀锋，老弱被弃尸沟壑，从东西两京郊区到郑、华、曹、蒲数百里之间，财物牲畜几乎抢光。契丹主对判三司刘旭说，契丹兵30万已经平定晋国，应有优厚赏赐，赶紧办理。当时府库空竭，刘旭不知怎么办，请求向都城市民借钱帛，从将相以下都不能避免。又分派几十名使者到各州借钱帛，都用严刑逼迫，民不聊生。其实并没有颁发赏赐，都收入内库，想用车运回本国。于是内外怨愤开始感到契丹的祸害，都想驱逐他们了。当初晋主与河东节度使、中书令、北平王刘知远互相猜忌，虽然任命他为北面行营都统，只是用虚名尊崇他，而各军的进退实际上不能参与。刘知远借此大量招募士兵，阳城之战各军散兵归附他的有几千人，又得到吐谷浑的财物牲畜，因此河东富强超过各镇，步兵骑兵达到50000人。晋主与契丹结怨，刘知远知道晋主必然危险，但从未议论进谏。契丹多次深入，刘知远起初没有拦截入援的意图，等到听说契丹进入汴州，刘知远分兵防守四境以防侵扰，派客将安阳人王俊奉3份表彰到契丹主那里，第一，祝贺进入汴州，第二，因为太原一下杂居，戍兵聚集，不敢离开镇所，第三，因有贡物，正逢契丹将领刘九一军从土门西入驻扎在南川，城中忧虑恐惧，等召还此军道路通畅，才可以入贡。契丹主赐诏褒奖赞美，在回复的书信中亲自在刘知远的姓名上加2字，并赐给他木管。胡人礼法优礼大臣才赐给，如同汉朝赐给几丈之类，只有伪王以叔父的尊贵才得到。刘知远又派北都副留守太原人白文科入朝进献其增名马，契丹主知道刘知远观望不来，等白文科返回，派人对刘知远说，你不侍奉南朝，又不侍奉北朝，想等待什么呢？藩汉孔目官郭威对刘知远说，胡虏恨我们很深了。王俊说，契丹贪婪残暴，失去人心，一定不能长久占据中原。有人劝刘知远起兵进取，刘知远说，用兵有缓有急，应当随时制宜。如今契丹刚降服了10万禁军，虎踞京城，没有其他变故，怎能轻举妄动？况且看他们所贪图的只是财物，财物已足，必然北归。何况兵血已经消融，势难久留，应当等他们离开，然后再夺取，可以万无一失。昭义节度使张从恩因为辖地迫近怀州、洛阳，想入朝见契丹，派使者与刘知远商量。刘知远说，我凭借一隅之地，怎敢抗拒天下之大？您应该先去，我当随后前往。张从恩认为对。判官高房进谏说，您是进士的至亲，不可轻易改变臣节。张从恩不听。左校尉大将军王守恩与张从恩是姻亲，当时在上党，张从恩以副使赵行谦之留后，发文命王守恩代理巡检使，与高房辅佐他，于是出发。王守恩是王建立的儿子。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派遣使者向契丹进贡，契丹派使者回赐马匹。 高从诲也派使者前往河东劝进。南唐主力齐王李璟遂为皇太帝，改封燕王李璟达为齐王，兼任诸道兵马元帅，改封南昌王李弘济为燕王，担任副元帅。李璟遂曾与东宫僚属宴饮，赞善大夫袁成人张毅有所规劝，李璟遂正与客人传看玉杯，没有理会他。张毅发怒说，殿下看重宝物而轻视世人，夺过杯子摔在地上打碎，众人都大惊失色。李璟遂收敛笑容向他道歉，此后对待张毅更加优厚。李璟达性格刚直，南唐主与宗室近臣饮酒，冯延己、冯延鲁、魏岑、陈觉等人极尽谄媚之态，有时借着酒劲喧哗调笑。李璟达多次呵斥他们，又极力劝谏南唐主，说不应该亲近奸佞之臣。冯延己因为二弟的策立并非自己的本意，想用空话博取感激，曾在东宫宴饮时假装醉酒，拍着李璟达的后背说，你不能忘了我。李璟达大怒，拂袖进入宫中禀告南唐主，请求杀掉冯延己。南唐主劝解后，事情才平息。张毅对李璟达说，这群小人相互勾结，关系到祸福，殿下目前力量不足以除掉他们，却多次当面指责，让他们心生畏惧而做好准备，什么事做不出来。从此每次游乐宴饮，李璟达大多推辞，生病不参加。南唐主派使者祝贺契丹灭亡后晋，并请求前往长安修复唐氏各处的陵墓，契丹不答应，而派使者回报后晋密州刺史黄甫辉、地州刺史王建都躲避契丹，率领部众投奔南唐。淮北的贼寇首领大多向南唐请求归附。南唐余部员外郎、使馆修撰韩熙载上书说，陛下恢复祖先基业，现在正是时候。如果契丹主北归，中原有了新主，就不容易谋取了。当时南唐正联兵进攻福州，无暇顾及北方。南唐人都以此为憾，南唐主也后悔了。契丹主召集后晋百官全部集中在朝廷，问道，我的国家广大，方圆数万里，有军长27人。如今中原的习俗与我国不同，我想挑选一人做你们的君主，怎么样？百官都说，天上没有两个太阳。无论夷人还是下人，内心都愿意推戴皇帝。这样说了两次。契丹主于是说，你们既然想以我为君，那么现在所做的事什么最优先？回答说，君王刚拥有天下，应该大赦。二月丁巳朔初一，契丹主带着通天官，穿着绛纱袍，登上正殿，在庭院设置月悬和仪仗，百官朝贺。汉人都穿着法服，胡人仍穿胡服，站在文武官员行列中间，下达制书称大辽会同十年，实行大赦，还说从今以后节度使、刺史不得设置牙兵，不得购买战马。赵延寿因为契丹主违背约定，心中不快，让李松对契丹主说，我不敢奢望做汉人天子，只请求做皇太子。李松不得已替他说了。契丹主说，我对于燕王，即使割我的肉，只要对燕王有用，我也毫不吝惜。但我听说皇太子应当由天子之子担任，岂是燕王所能做的？于是下令给燕王升官。当时契丹以衡州为中京，翰林承旨张立上奏，拟任燕王为中京留守、大丞相、录尚书事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枢密使如旧。契丹主拿笔涂掉录尚书事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然后执行。壬戌初六，蜀国李继勋与新州刺史刘璟攻打固镇，攻克了。乙丑初九，何崇建请求调发蜀兵与接州、成州兵共同扼守散关，以攻取凤州。丙寅初十，蜀主调发山南兵3700人前往。刘知远听说何崇建投降了蜀国，叹息说，戎狄欺凌，中原无主，致使藩镇向外依附，我作为一方之长，实在惭愧。于是将佐们劝刘知远称帝，以便号令四方观察诸侯的去向。刘知远不同意，听说后晋主被北迁，声称要出兵警行，迎回晋阳。丁卯11日，命令五节都指挥使迎泽人史弘肇在球场集合各军，宣布出师的日期。军士们都说，如今契丹攻陷京城，捉住天子，天下无主，统治天下的除了我王还能有谁？ 应该先确立帝号，然后出师。不停地争着高呼万岁。刘知远说，契丹势力还强，我军威未振，应当先建功业。士兵们知道什么？命令左右制止他们。几次，13日，行军司马陆成仁、张彦威等人三次上表劝进，刘知远犹豫未决。郭威与都押牙关事人杨斌入内劝刘知远说，如今远近之心不谋而合，这是天意。大王不趁此时夺取，谦让不居，恐怕人心会转移，转移了就会反受其害。刘知远听从了。契丹任命其将领刘愿为保义节度副使，陕州百姓苦于他的暴虐。奉国都头王彦与指挥使赵辉、都头侯张谋划说，如今胡虏扰乱中原，正是我们奋发之时。河东刘公威望德行远近闻名，我们如果杀掉刘愿，举陕城归附他，为天下唱首，取富贵如反掌。赵辉等人认为对。王彦与几个壮士夜间翻越崖城进入府中，取出库兵分发众人。庚午14日早晨，斩下刘愿的头悬挂在府门上，又杀掉契丹监军，推举赵辉为刘后。王彦是徐州人，赵辉是澶州人，侯章是太原人。辛未15日，刘知远即皇帝位，自称不忍改进国号，又厌恶开运年号，于是改称天福12年。壬申16日，下诏各道为契丹搜刮钱帛的都停止，那些被契丹胁迫担任使者的近臣不予追究，令他们到皇帝驻地来，其余契丹人所在之处都杀掉。何崇建派公院使崔延琛率兵攻打凤州，没有攻克，退保固镇。甲戌18日，皇帝亲自率军东行，迎接后进主及太后。到达寿阳，听说他们已经过了衡州几天，于是留下军队戍守承天军而回。后进主出了边塞以后，契丹不再供给，随从官员宫女都自己采摘树木果实草叶来吃。到达锦州，契丹命令后进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机木。后进主忍受不了屈辱，哭着说，薛超害了我。冯后暗中让左右寻找毒药，想与后进主一起自杀，没有成功。契丹主听说刘知远即位，任命通事耿崇美为昭义节度使，高唐英为张德节度使，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，以控制扼守要害。当初后进设置乡兵，号称天威军，教习一年多，村民不熟悉军旅，终究不能用，全部罢免，指令七户输钱十千，他们的铠甲武器全部上交官府。而无赖子弟不再肯从事农业，山林的盗贼从此多起来。等到契丹进入汴梁，放纵胡骑打草谷，又多用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、刺史，不通政事，华人中的狡猾者多前往投靠其麾下，教他们作威作福，搜刮钱财，百姓不堪忍受。于是各地聚集为盗，多者数万人，少者也不下千人百人，攻陷州县，杀掠官吏百姓。阜阳贼帅梁辉有部众数百人，向晋阳表示归顺，请求效力，皇帝答应了。慈州刺史李谷秘密上表给皇帝，让梁辉袭击相州。梁辉侦察到高唐英未到，相州积蓄有兵器，没有守备。丁丑21日夜间，派壮士翻越城墙进入，打开城门接纳部众，杀死契丹数百人，其守将突围逃走。梁辉占据相州，自称留后，上表报告情况。戊寅22日，皇帝回到晋阳，商议征收百姓财物来赏赐将士。夫人李氏劝谏说，陛下凭借河东创立大业，还没有给百姓施予恩惠，却先夺取他们赖以生存的资财，这恐怕不是新天子救民的本意。如今宫中所有财物请全部拿出来犒劳军队，虽然不丰厚，但人们不会有怨言。皇帝说好，立即停止征收百姓财物，清静内府积蓄赏赐将士。朝廷内外听说后都很高兴。李氏是晋阳人，吴越内都监程昭月大量聚集宾客，收藏兵器，与术士交游。吴越王钱弘佐想杀他，对水丘昭劝说，你今晚率领甲士千人包围程昭月的府地。水丘昭劝说，程昭月是家臣，有罪应当公开处决，不应夜间发兵。钱弘佐说好，命令内衙指挥使楚温等程昭月回家时 将他逮捕押送东府。己卯23日斩杀了程昭月，释放了被囚禁的前人俊。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攻打代州，攻克了，斩杀王辉。建雄留后刘在明朝见契丹，以节度副使骆从朗主持州事。皇帝派使者张彦宏等人前往晋州，告知自己以及地位，骆从朗把他们全部囚禁起来。大将药可愁杀死骆从朗，推举张彦宏代理刘后。庚辰24日派使者前来报告，契丹主派又建议大夫赵熙出使晋州，搜刮钱帛，征收都则非常急迫。骆从朗死后，百姓相互带领一起杀了赵熙。契丹主赐给赵辉诏书，立即任命他为保义留后。赵辉斩杀契丹使者，烧掉诏书，派知事河间人赵举奉表前往晋阳。契丹派其将领高摩汉攻打赵辉，没有攻克。皇帝见到赵举非常高兴，说：你携咽喉之地来归附我，天下不足平定了。赵举乘机劝皇帝尽早率兵南下，以顺应天下人的期望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。辛巳25日任命赵辉为保义节度使，侯章为镇国节度使，保义军马步都指挥使，王彦为绛州防御使，保义军马步副指挥使。高仿与王守恩谋划，派指挥使李万超在白天率领众人喧噪着进入府中，斩杀赵行谦，推举王守恩代理昭义留后。王守恩杀死契丹使者，举阵前来投降。镇宁节度使耶律郎武性格残忍暴虐，澶州人深受其苦。贼帅王琼率领其部众1000多人，夜间袭击占据了南城、北渡浮桥，放纵士兵大肆抢掠，将耶律郎武包围在牙城。契丹主听说后非常恐惧，才派天平节度使李守贞、天雄节度使杜仲威返回镇所，从此没有久留河南的意思。派兵救援澶州，王琼退兵屯驻近郊，派其弟王超奉表前来求救。癸未27日，皇帝厚赏王超，让他回去。王琼兵败，被契丹杀死。蜀主加封雄武节度使何崇建为同平章事，延州路士参军高允权是高万金的儿子。张武节度使周密昏庸而贪婪，将士作乱攻打他，周密失败退保东城。众人因为高允权世代为延州统帅，推举他为留后，占据西城。周密是应州人，儋州都指挥使高彦寻杀死契丹所任命的刺史，自己掌管州事。契丹数律太后派使者用齐国中的90国府赐给契丹主，祝贺平定晋国。契丹主与群臣在永福殿宴饮，每次举酒都站着饮下，说太后所赐不敢坐着喝。唐王淑妃与巡宫里从义居住在洛阳，赵延寿娶明宗女为夫人，淑妃前往大梁参加婚礼。契丹主见到她而拜，说这是我的嫂子。统军刘遂宁通过淑妃请求节度使的金节，契丹主任命李从义为许王威信节度使，刘遂宁为安远节度使。淑妃因为李从义年幼，推辞不到镇赴任，又回到洛阳。契丹主任命张立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，左仆射何宁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旭因眼疾辞位，被罢免为太保。东方群到大起，攻陷宋州、亳州、密州三州。契丹主对左右说，我不知道中国人这样难以控制，急忙派泰宁节度使安审齐、武宁节度使福彦清等人归镇，仍用契丹兵护送他们。福彦清到达永桥，贼帅李仁数率众数万急攻徐州。福彦清与数十骑来到城下，扬起马鞭想招降他们，李仁数拉住福彦清的马，请求跟随相公入城。福彦清的儿子福昭旭从城中派军校陈首席用绳子吊出城，在贼众中呼喊说，相公已陷入虎口，听任相公帮助贼寇攻城，城是不可能得到的。贼众知道劫持不了，于是相率在福彦清马前环绕下拜，请求赦免他们的罪过。福彦清与他们发誓，贼众才解围离去。三月丙戌朔初一，契丹主穿着赭黄袍坐在重元殿上，百官行入阁里。戊子初三，皇帝派使者持诏书安抚聚集在山谷中躲避契丹祸害的农民。辛卯初六， 高允权奉表来降。皇帝告诉高允权，听任周密前往皇帝驻地。周密于是放弃东城前来投奔。壬辰初七，高彦寻以儋州前来投降。蜀汉临城之李浩对枢密使王处回说，敌人如果重新占据固镇，那么新州道路断绝，就不能再救援秦州了。请派山南西道节度使孙汉韶率兵急攻凤州。癸巳初八，蜀主命令孙汉韶前往凤州行营。契丹主又召集后进百官，告谕他们说，天气渐渐热了，我难以久留，想暂时回到北方探望太后，应当留一个亲信在这里担任节度使。百官请求迎接太后。契丹主说，太后的族系庞大，像古柏的根一样不可移动。契丹主想把后进百官全部带走。有人说，举国北迁恐怕会动摇人心，不如分批迁移。于是下诏有职务的人随行，其余留在大梁。又把汴州改为宣武军，任命萧翰为节度使。萧翰是树律太后的侄子，他的妹妹又是契丹主的皇后。萧翰开始以萧为姓，从此契丹后族都姓萧氏。吴越再次出动水军，派将领于安率领，从海路救援福州。己亥到达白虾浦，海岸泥泞，必须铺上竹席才能行走。南唐在城南的各路军队聚集起来射击，竹席无法铺设。冯延鲁说，福州城之所以不投降，是倚仗这些救兵，如今相持不战，只会使我军疲惫，不如放他们登岸，然后全部杀掉，这样福州城就不攻自降了。皮匠孟坚说，这兵到这里已经很久了，进退不得，想求一战而死都得不到，如果听任他们登岸，他们必定会拼死作战，其锋芒不可抵挡，怎么能全部杀掉呢？冯延鲁不听，说，我自己去攻击他们。吴越兵登岸后大声呼喊，奋力攻击，冯延鲁无法抵御，丢下部队逃跑，孟坚战死。吴越兵乘胜前进，城中的军队也出击，夹击南唐军队，大败南唐军。南唐在城南的各路军队都逃跑了，吴越兵追击他们。王崇文率领牙兵300人抵御，各军列阵在王崇文之后，追兵才返回。有人说，这兵想放弃福州，带领李达的部众返回钱塘。东南守将刘洪进等人禀告王建峰，请求放他们全部出城，然后夺取福州城。刘从孝不希望福州被平定，王建峰也愤恨陈觉等人专横，于是说，我军已经战败了，怎么能和别人争城。当晚烧毁营寨逃跑，城北的各路军队也相顾溃散。冯延鲁拔出佩刀自杀，亲力救了他，没有死。南唐军队死了2万多人，丢弃的军资器械数十万，府库因此消耗殆尽。于安领兵进入福州，李达把全部部众交给他。刘从孝领兵返回泉州，对南唐守将说，泉州和福州世代为仇敌，南面连接临海瘴疠之乡，地势险要，土地贫瘠，近年来军队多次出征，农桑荒废，东征下敛，仅能自己，哪里用得着大军长期驻守在这里。设酒宴为他们饯行，守将不得已领兵回去。南唐主无法控制，加封刘从孝简教太傅。壬寅，契丹主从大梁出发，后进文武各司随从的有数千人，各军立足又有数千人，宫女宦官数百人，把府库的财物全部装车带走，留下的只有乐器一仗而已。晚上在赤冈宿营，契丹主看到村落都空了，命令有关部门张贴数百份告示，到各处招抚百姓，但最终没有禁止胡骑抢掠。丙午，契丹主从白马渡河，对宣徽使高勋说，我在上国以涉猎为乐，到这里令人郁闷，如今得以回去，死而无憾了。蜀国的孙汉韶率兵20000进攻凤州，驻军在固镇，分兵扼守散关，以断绝援军之路。张云、于安都返回钱塘。吴越王钱弘佐派东南安抚使鲍修让率兵守卫福州，任命东府安抚使钱弘宗为丞相。庚戌，任命皇帝北京马步都指挥使刘崇为太原尹，主持府事。辛亥，契丹主准备进攻象州，梁辉请求投降，契丹主赦免了他，答应让他做防御使。梁辉怀疑其中有诈，又登上城墙据守。夏季四月己未，天还没亮，契丹主命令番汉各军猛攻象州，早饭时攻克， 杀光了城中的男子，驱赶妇女北上。胡人把婴儿抛到空中，用刀接住取乐，留下高唐英守卫象州。高唐英检视城中移民男女只有700多人。后来节度使王继红收集城中的骷髅埋葬，共得10多万。有人报告慈州刺史李谷密谋率州响应后汉，契丹主把他抓来审问，李谷不服，契丹主把手伸到车中，好像要取出缴获的文书。李谷知道他是诈术，于是请求说，如果确实有证据，请拿出来给我看。契丹主问了6次，李谷言辞气概都不屈服，于是释放了他。后汉高祖任命堂弟北京马军都指挥使刘信为义城节度使，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为中武节度使，充任步军都指挥使。右都押牙杨斌为全枢密使，藩汉兵马都孔目官郭威为全副枢密使，两使都孔目官南乐人王章为全三司使。癸亥，立魏国夫人李氏为皇后。契丹主看到所经过的城邑都成了废墟，对藩汉群臣说，使中原到了这种地步都是燕王的罪过。回头对张立说，你也有份。甲子，后汉高祖任命河东节度判官长安人苏逢吉、观察判官苏宇圭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苏宇圭是密州人，镇武节度使，抚州团练使蛇从远入朝，改名折从阮，在抚州设置永安军，任命折从阮为节度使。又任命河东左都押牙刘珠为河阳节度使。刘珠是陕州人，契丹的昭义节度使耿崇美驻扎在泽州，准备进攻潞州。乙丑，后汉高祖下诏命史弘肇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去救援。丙寅，任命王守恩为昭义节度使，高允权为张武节度使，又任命可兰军使郑廉为新州刺史，兼任张国节度使、河新代二州义军都部署。丁卯，任命元和巡检使严万进为兰州刺史，兼任镇武节度使、河兰县二州义军都制置使。后汉高祖听说契丹北归，想要经营河南，所以以史弘肇为前锋，又派严万进出北方以分散契丹的兵士。严万进是滨州人，契丹主用几十艘船装载后进的铠甲兵器，准备从汴水溯流而上去其本国，命令宁国都虞后于次人武行德率领士兵1000余人护送。到河阴，武行德和将士们商量说，如今被胡虏控制，将要远离家乡。
人生难免一死，怎么能做异域的鬼魂呢？
胡虏的势力不能长久留在中原，不如共同驱逐他们的党羽，坚守河阳，等待天命所归的人而臣服于他，这难道不是长久之计吗？众人都认为对，武行德就把铠甲兵器发给他们，一起杀死了契丹的监军使。恰逢契丹的河阳节度使崔廷勋率兵送耿崇美去潞州，武行德于是乘虚进入并占据了河阳，众人推举武行德为河阳都部署。武行德派弟弟武行友带着蜡丸密信从小道前往晋阳，契丹派遣武定节度使方泰到洛阳巡视，到达郑州，郑州有戍兵一起逼迫方泰做阵亡。后梁四密王朱乙逃避祸乱当了和尚，嵩山贼帅张玉抓到他，立他为天子，取来嵩岳神的衮冕给他穿上，率领部众10000余人袭击郑州，方泰击退了他们。方泰认为契丹还很强盛，担心事情不能成功，劝说戍兵想和他们一起西行，众人不听从，方泰从西门逃奔洛阳。戍兵失去方泰后，反而向契丹诬告方泰，说他是胁迫我们作乱。方泰派儿子方师朗向契丹申诉，契丹将领麻他杀了他，方泰无法自明。恰逢群盗进攻洛阳，契丹留守刘熙弃城逃奔许州，方泰于是进入府中行使留守职权，和巡检使潘桓一起击退了群盗。张玉杀死朱乙请求投降，伊阙贼帅自称天子，在南郊潭誓师将要进入洛阳，方泰迎击打跑了他。方泰想自己去归附晋阳，武行德派人引诱他说，我本是皮孝，您过去镇守此地，如今空着位子等您。方泰相信了，到河阳后被武行德杀死。萧汉派高摩汉接应护送刘熙从许州回洛阳，刘熙怀疑潘桓煽动部众驱逐自己，让高摩汉杀了他。戊辰，武行友到达晋阳。庚午，史弘肇上奏派先锋将马会攻击契丹，斩首1000多级。当时耿崇美、崔廷勋到达泽州，
听说史弘昭的军队已进入潞州，不敢前进，率部向南撤退。史弘昭派马会追击，打败了他们。耿崇美、崔廷勋和西王拽喇退守怀州。辛未，任命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。契丹主听说河阳发生变乱，叹息说：“我有三个失误，难怪天下人背叛我。在各道搜刮钱财是第一个失误，让上国的人打草谷是第二个失误，没有及早派各节度使返回镇所是第三个失误。”南唐主认为假传诏命导致军队失败都是陈觉、冯延鲁的罪过，人参下诏赦免众将，商议斩杀二人以向内外谢罪。御史中丞姜文蔚在朝堂上弹劾冯延己，未曾说陛下即位以来所信任的不过是冯延己、冯延鲁、未曾、陈觉四人而已，他们都阴险狡诈，弄权堵塞蒙蔽圣听，排斥忠良，援引小人，见证的人被驱逐，私下议论的人受刑罚，上下互相蒙骗，路人敢怒不敢言。如今陈觉、冯延鲁虽已服罪，但冯延己、未曾还在，根本未除，枝干又会再生，同罪不同罚，人心疑惑。又说陛下的视听只限于这几个人，虽然每天接见群臣，终究还是孤立。又说在外的人掌握军队，在内的人执掌国政。又说未曾、陈觉、冯延鲁互相矛盾，比前则我却，比东则我西。天生武才是国家的利器，一旦成为小人奋争妄动的工具。又说征讨的大权在于未曾的一封信，国库的取予系于未曾的一句话。南唐主认为姜文蔚的话说得太过分了，发怒，把他贬为江州司事参军，把陈觉、冯延鲁带上刑具押送到金陵。宋其秋因为曾推荐陈觉出使福州，上表等待治罪，下诏把陈觉流放到齐州，冯延鲁流放到舒州。知制告会稽人徐铉、使馆修撰韩熙载上书说，陈觉、冯延鲁罪不容诛，只是宋其秋、冯延己为他们求情，所以陛下赦免了他们。擅自兴兵的人不受惩罚，那么边疆就会有人生事了，丧失的人得以存活，那么行阵就没有笑死的人了，请求公开处决以重振军威。没有听从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冯延己被罢免为太帝少保，贬未曾为太子洗马。韩熙载多次说宋其秋的党羽必定会制造祸乱，宋其秋上奏说韩熙载嗜酒猖狂，贬为河州司事参军。乙亥，凤州防御使石凤晕率州投降蜀国。石凤晕是后晋的宗室。契丹主到达临城，得了病，到栾城时病重，苦于炎热，把冰放在胸腹手足上，并且吃冰。丙子到达沙湖陵去世，契丹人剖开他的肚子，装了几斗盐，载着尸体北去，后晋人称之为第八。赵延寿怨恨契丹主违背约定，对人说我不再进入龙沙了。当天先领兵进入衡州，契丹永康王务玉以及南北二王各自率领所部军队相继进入。赵延寿想阻止他们，又担心失去大员，于是接纳了他们。当时契丹众将以秘密商议拥立务玉为主，务玉登上古角楼接受叔兄的参拜，而赵延寿不知道自称受契丹皇帝遗诏，权且主持南朝军国大事，并下文书通告各道，供给物欲的东西和众将相同，物欲对此怀恨在心。衡州各城门的钥匙以及仓库的出入，物欲都自己做主。赵延寿派人去请求，不给。契丹主的灵柩运到国内，树立太后不哭，说等到各部安宁如旧时就埋葬你。后汉高祖从寿阳返回时，留下1000士兵戍守承天军。戍兵听说契丹北还，没有防备，契丹袭击了他们，戍兵惊慌溃散，契丹焚烧了他们的市镇，一天之内狼烟升起百余处。后汉高祖说这是胡虏要逃跑了，虚张声势，派清江叶仁鲁率领步兵骑兵3000人赶去，恰逢契丹出来抢掠，叶仁鲁乘虚大败他们，丁丑重新攻占承天军。冀州人杀死契丹刺史何行通，推举牢城指挥使张廷翰主持州事。张廷翰是冀州人，伏羲的外甥。有人劝赵延寿说契丹的各位大人连日聚谋， 这必定有变故。如今汉兵不少于万人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赵延寿犹豫不决。壬午，赵延寿下令于下月初一在代贤馆处理事务，接受文武官员的祝贺。礼仪是宰相、枢密使在台阶上参拜，节度使以下在台阶下参拜。李松认为契丹人的意图不同，势力难测，坚决请求赵延寿不要举行这个礼仪，这才作罢。